父亲节快乐，所有的男士们快乐。本周的世界杯应该是这一周的热门，对不对？可能父亲们喜欢看，妈妈们不一定喜欢看。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球迷会到巴西去，但是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现在在巴西走上一个朝圣的道路，就是看那令人如醉如痴的足球，跳起了美丽的桑巴舞啊。次一级的像我们，就是我是看着球预备我的奖章的。我们在这个网上也来互动，看这个激动人心的这个足球，世界一流的这个足球比赛，看见人犯规，看见人欺诈，看见人得胜。我不知道你每个人心里怎么样，其实如果只要你是人，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在走向一个朝圣者的道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的时候，敬拜的特质就放在了人的心里。我们刚刚念的这个诗篇是整个诗篇最长的诗篇119篇之后的15首朝圣诗歌。朝圣的诗歌有个特点，他们都是讲具体的生活中怎么朝圣的，他们不是在讲只是在圣殿里敬拜，他们整个是在一个朝圣的过程中。这十五首诗歌里头从120到130都很短，是以色列人全国的人民一年三次分别为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一家或者一个村一个部落他们一起来唱的这个诗歌，所以称为上行诗。上行诗有两层含义哈，一个是因为整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锡安山，所以他们往上走的时候呢在唱上行诗，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什么更加的接近圣殿，接近上帝所在的地方，接近上帝要赐福的地方。所以在以色列的生活中，他们的敬拜生活和平常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不像我们今天是很分离的。星期天到这来是敬拜，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所谓的是世俗生活，以色列不是这样分的，他们整个是在一个朝圣的路上，在整个行进中是反映出他们人生在每一个台阶上都在通往这个锡安的大道，都在被提升，都在上行，他们在侍奉一个使他们人生被提升这个朝圣的路。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合适，我们来看这个智慧的题材，就是作者是所罗门王。在整个的这个十五首诗歌里，所罗门圣这个诗篇写的很少的，这是很少的一个在里面有。因为有的人不认为是所罗门写的，我越看越像。你如果你按照经典的圣经里，就包括这个小字呢，我觉得它也有带有一定的权柄，因为是在整个诗篇被编撰在一起的时候，当时的作者认为是当时的这个编撰者认为是谁写的。你光在这里看到说很多的枉然，让你想起传道书吧，虚空的虚空， vanity of the vanity， 虚空的虚空。所以这里头是很相似这个人生中的大样的小事，如果你不把它放在一个朝圣的这种敬拜的道路，广义的敬拜中，你往往会失去你读这个上行诗的意境。所以解经家神学家或者说牧师加尔文来归纳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说这首诗歌表明一个社会的次序的维系，上至政治下至家庭，都是耶和华赐福的结果，不是人的政策聪明，不是勤奋或者智慧的产物，而这其中生养儿女更是上帝什么奇特的一个赏赐。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说我们把这个题目称为说为父的得失的时候呢，或者为父的结局，要么就是突然无功的返回，这是审判在人生中最后一个定论，还有一个呢就是满载而归，是上帝在基督里的祝福。整个的诗篇你如果来看这段的时候，它实际是从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当我们呢从这个用朝圣者的心态，不是光看星期天的生活，而是看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时候呢，你可以体验这个所罗门王写这个三幅画面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幅画面，我没把那个什么拿下来哈，你们帮我转一下哈，我忘拿那个 control 了。它有三幅画面，就是我发现把这个朝圣者的这种真实的心态和情景描述得非常好。一个是国与家的这种兴旺和他的衰败，还有一个呢是老与息的枉然和他的眷顾，还有生与养的这种羞愧还是充满。 这三幅画面，你都发现中间如果没有耶和华神在里面，绝对是没有用的，绝对是没有用的。我们先来看国语家第一个部分哈。国语家的兴旺与否是枉然还是兴旺？谢谢。关键在于什么？在乎于什么？看不见那个创造者和保护者。你看这个画面很有意思，第一节就说所罗门写这个上行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第一幅画面我认为是给了一个很宏观的画面，描述一群居住在房屋里的家庭，房屋给我们安全，还有那一座座充满建筑和人群的高大坚毅的城垒，这两个是一个宏观的画面。在这个宏观画面里头，你注意注意到人在建造家庭和保护我们的城邦上，有哪一个人是从来没失过手的？靠自己一定是枉然的。你看在这谈论这个的时候，你注意想想哈，建造房屋保护城池，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整个创造之初上帝对人类的文化的使命的祝福里面，同时要放在人堕落之后在这个使命上的艰难来看，不光有一个建造，还有保护，正面的建筑还有一个毁坏的力量在里面。我们都是建筑者，我们都是毁灭者。你好好想想你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亲手建的东西最后呢亲手自己毁了的，你如果你想想你自己的人生里，中文翻译的建造房屋是什么含义呢？我认为这个词远远大于说房地产公司现在开发然后建房子的事业。如果你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房子是空的，房子建造的是它用来赚钱的，不是来住的。你看到这个讽刺没有？他在拆毁他背后的家庭。有房子不一定有家，所以这里的重点，当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时候，他的背景是说建造家庭，建造这个家，婚姻的价值，生养众多的使命在里面藏着的。什么是看守城池呢？看守城池是什么？为父的治理工作，也在起初的时候给了我们生养和治理，就是一个城邦的文明要被建立，要被保护。他是用诗的语言来重复创世纪，用诗的语言来重复大卫之约，说的时候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还记得在大卫跟神立约的时候，神有一个应许，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如果你理解这句话只是 House of David too small， 他在讲的时候整个是大卫的王朝的建筑，是整个大卫的家庭牵扯到他国度的扶植。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这样说句话，我觉得很，他说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死亡，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看新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人类共同体，一个人的成功也是我们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你是正常心态的话哈。所以显然所罗门在这里呢不是否认人建家立国中间尽心尽力养家糊口这些重要性。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每一个父亲都是很劳力的，也不是让人没有进取心，不让社会繁荣昌盛，不让你们为儿女操心，你们把孩子送到学校里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送他们学这儿学那都不坏。但是你想想有几个人培养出一个美国总统的？我们是有这盼望哈，我们中间出美国总统。要记得这首诗歌是谁写的？是所罗门写的，他是把大卫王朝带到鼎盛的这样一个人写的，所以他绝对知道劳力是什么。所以在历代志下第九章描述他的所罗门的这个财富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他，他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语。你看这里讲到什么？他们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马皮香料，每年都有进贡的。二十五节说到他有配套的马车4000匹，然后整个的战马是12000，安置在这个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之外。你看他的富有和军事和他的这个智慧。然后最后说到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非利士人直到埃及的边界，后面讲埃及人 一个大国所罗，你要知道以色列是弹丸之地哈，你必须要这种地理的环境。所以在那样一个大国，以色列都受埃及人到他们这边来做贸易的。这个不像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唐盛的时候，中国这么大国，人家来的时候你觉得啊，你是来进贡，好像挺那啥的，是一个很小的国。结果神让他们到一个地步，是大国来进贡了。但是就是这个所罗门，他对上帝不是一心一意的，对不对？他一边敬拜上帝，是一边敬拜假神的。在列王记上有一段很精确的描述，他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好，这是他正面的，你看到很多他爱耶和华。但接下来这句话，只是还有秋坛在烧香，是他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所罗门一直是个一心二用的人。所罗门一直是这样的，很会讨好人，他娶了那么多的妻子，你认为他是一个 sexual 是只是一个性满足的问题吗？一千个嫔妃，他是跟外邦做结盟，这跟中国那是一样的，把一个公主嫁出去昭君出塞了，那是安抚藩邦了，他是一样的事情。但是这里头有一件最大的事情，是一千多位的这个嫔妃都是敬拜假神的，各种各样，有埃及的，有中东的，就是那些各种各样假神。直到最后说，神给他说，你侍奉别神，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吩咐，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他，然后保守他当时说在你的儿子身上要实现。他儿子耶罗伯安是国破家败，以色列人被分成南北是从他儿子罗伯安开始的，对吧？本来以色列大卫君王的时候他有十二个支派，还记得他最后几个支派了？只有两个支派，十个支派分给了耶罗伯安。所以结局的时候说到这个罗伯安的时候，你注意听哈，罗伯安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 OK， 他在这个婚姻中，亚门人是拜偶像的哈，在创世纪里讲到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触动上帝的愤怒，比他的列祖更甚。然后他们在高杆上，在伸手主下都建立像和木偶。你要知道他们在圣殿敬拜，那时候他是建了王宫也建了圣殿。你如果看所罗门的时候很有意思，所罗门13年建王宫，7年建圣殿，基本上是先建，有的地方是写的他建圣殿，然后记述的记录是建圣殿然后再建王宫，实际上历史上呢，他是先建了王宫再建的圣殿。直到最后罗伯安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第5年的时候，只做了5年的时候呢，谁来了？进贡的埃及王现在不进贡了，来取了耶路撒冷，夺去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所有的宝物都带走了，然后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都走了，最后接下来他的都变成什么铜的，都是铜的了，降一级了，看到了吗？这就是他是家败国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如果连最智慧的所罗门在他建造房屋或保护城池上都失败了，你我会怎么样？我们如果靠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但是国与家的兴味，真的，你如果好好想，你越想得越透，你越赞同所罗门这个已经走过人生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话，说在乎于真正的建造者和保护者。我们第三千一年曾经采访过一个牧师，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这样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讲到父的关系。他说，我认为你如果仔细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父亲对家庭的重要性。这里的教牧含义它是什么呢？是当你观察整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如果有一个坚强的父亲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当文化中的父亲形象变得脆弱，父亲就随着这个文化变得脆弱，这种微弱的父亲带来一个脆弱的文化的动态，是有中间有关系的。我们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坚强的母亲，但是父亲是绝对重要的在你的家。他说，你如果思想上帝为父这个属性里头，你一定思想到一件事，就是上帝为父的这种动态关系，他与子的关系，他与他的百姓的关系。他说，如果我们观察，当你看你的文化中缺乏父性的时候，这种脆弱的泛滥就会发生，你的社会你的家庭就缺乏教养， 犯罪率自然的上升。你一旦弱化父亲的理念，就必导致文化中普遍的秩序的混乱。归根结底，你一旦弱化上帝为父的属性，这些问题就接踵而来。有的时候你去观察不同部落、不同民族在美国他们的父亲的角色是很有意思的。我看过专门讲过黑人的一个悲剧的地方，黑人的父亲呢是很不负责任的，就是普遍而言哈，就是在他文化里面，他们生完以后经常出走的。很多父亲母亲，注意到黑人母亲是很强势的带领这个孩子的，这个父亲一直是 check out 的。这是一种就是民族现象啊，他受过去的影响，不知道这种母系还是什么的缘故，就类似问题很多。所以你如果还想，我指这个例子不是批评黑人的问题，就是你如果观察我们华人和美国整个的社会，一个极大的危机呢就是父亲的缺席。无论是在政府的职能上还是家庭的职能上，都体现得很清楚。咱们就举中国最常目前的维稳好了，一个总统一个主席其实一国之父。那么最愚蠢的目的呢，最愚蠢的办法，我觉得就是目前中国在实行的，到浙江到一些大的省份开始拆迁教堂、拆十字架，这是很愚蠢的。他是非常恐惧的，他可能会担心说，哦，波兰的事件或等等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宗教信仰的影响。但是你好好想想，中国的文化维系的是非常少的，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教会是每一周在一起聚集的，他们是一个公民社会，他们是一个自源体，其他都是强制的，连开会连跳舞都要给钱然后才来的。中国其他的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这父系的缺乏在中国很明显的。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担心，如果用这种强权的方式来保守政权的时候呢，最后呢很可能就会落入罗马帝国的悲剧。美国怎么样呢？你看看美国的外交政策跟中国是一模一样的，要扶一个伊拉克做阿斗，上个星期你如果看新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政府军根本不打的，对不对？一来要枪子脚就跑了，政府军也在做一件事情，真是很有讽刺的。如果诸葛亮都扶不起刘阿斗，你觉得奥巴马能不能扶得起这个伊阿斗？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想的一些事情都是在人为的来保护我们的势力范围。家为什么重要？新约为什么把父上帝成为我们天上的父？刚刚我们在唱这个主导文来背诵的时候，因为上帝为父的这个属性里头其实包含很宝贵的这个牧养的概念。如果我们越去品尝上帝为父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一种家庭是重要的，上帝用家来代表他自己，对不对？他说他是父嘛，所以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呢，你记得申命记第六章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当他讲了耶和华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你的神，接下来马上就叫停他的家庭儿女。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有能力办 VBS 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在去年两年前我们讨论过，说我们教会不办，我们的 program 已经很多了，重要的整个教养儿女是给什么呢？儿子是谁的？主要责任给父母亲的，不是教会，不是学校，不是社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家长不负起责任，就没有一个父系的爱和圣洁，你不过是把人弄到这里来头做一些 program 没有用的。圣经就特别强调说，父母亲兼并劳动，在他们的生命里头跟他的儿女生命相交碰撞，然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互动中传承。所以当你把家庭的功能削弱，就削弱上帝对家庭设计的意义。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就是真真深看到说耶和华建造和看守，不然的话一定是枉然的。我们究竟在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家庭，经营我们的城池。上周我和徐光去参加我儿子的这个，还有儿子，我们三个人，还有我们教会的一些女孩，就是原来在 youth group 的那些孩子，我们到田纳西去，到我女儿的教会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中有令人感动的很多的地方，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挽着女儿走上去啊，平常都站在这里，然后临锅机挽着其他的人哈、啊，或者真正的父母亲领人上来，我只是问这个是谁把他带来的，这次要别人问我谁带来的，我会说是他的母亲和我带来的。然后这个，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有很多的感受，其中一个感受我觉得最深刻的是几次的祷告，我真是在那祷告中产生中一种危机感和一种悲哀感。孩子长大了，完全的托付给另一个人了。然后第一个是我们他们一群的这个三个男孩，哦，六个男孩和我为这个 Eric 就是马上要举行婚礼的这个现在的女婿祷告。然后呢，我跟师母，然后他们那边女孩又为他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俩再去为 Jessica 祷告。然后每次都是流泪的。然后最没法控制的呢是快要礼成的时候呢。他会请双方的父母亲在他们点完这个同心烛的时候呢，我们拉起一手，然后我代表Jessica 这一家，然后他代表 Eric 就两个双方的父亲的祷告。我脑子里就是诗篇的127篇，我真是这样祷告，我就说对，他们要建造他们的家室，他们要住在 Indianapolis 这个城邑需要保护，他们要起早贪黑的工作来侍奉，他们要有生养儿女，但是如果没有耶和华看守，我真的产生一个很深的悲哀，也是很深的喜乐，真的是当时很矛盾的，就是说同时感到很深的喜乐，把它真的交在耶和华的手中。为什么呢？牧师的婚姻也可以失败啊，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stereotypes 这个问题，他们也是罪人。你以为这个女婿做牧师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真不是这样的。我女儿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是去年给我的，我倒要送给她的，叫 Challenge of Calling Confronting the Unique Challenge of Pastoral Ministry， 她送给我了，然后我正在读，然后我说这本书要送给 Eric， Eric 也要读一读。牧师 Dangerous Calling， 非常危险的呼召，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家庭，若不是耶和华保守城池，一切都是徒然无功。你越想这件事，你应该是阿门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有上帝为我们掌权来托付我们交给他的事情，是多么的有福。如果第一幅图案是宏观的，充满了一个一群家和国，让我们在它的结构和方向上都深深的意识到耶和华是建造者、保护者。我们先要看第二幅画，是一个围观的日常生活，有点像这个清明唱河图，对不对？你如果看这个说。在这里面说你早晨起来晚上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在这里头是讲的日常生活正常运行的时候的一个状态。谁是眷顾者？我们大多数人在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自然神论的方式。我告诉你，包括我在公司做作业，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经常就是一个自然神论的，就是说好像上帝现在不在这里，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我在工作，日常的生活，我早起晚归，然后吃好饭，然后晚上干到很晚睡觉。然后圣经所罗门说哈，读书很多，然后什么腰疼，这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里说的哈，也都是枉然。日常的生活，你看到一复一日，年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劳碌中明确的。我让我再说一下，不是贬低我们日常生活的工作，这是上帝给我们托付的，而是提醒我们要什么？依靠上帝来度日。包括我们饭前祷告这种小事情，孩子经常会提醒我们忘了，对不对？这表明我们什么？我们是个 deism， 我们是个自然神论。 OK， 你忘了，我经常也会忘的。你在中佛州教书的时候，做科研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你在西门子上班的时候，在佛州医院工作的时候，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在家里烧菜养育儿女的时候，在送孩子干什么什么的时候，在长智慧讨论问题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停下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吗？或者我脑子说啊，我来祷告一下神，你带领我。我们愿意说神现在介入改变我们的计划。请问这是不是你我日常生活的形态和教会运作的方式？我们需要悔改，包括我自己。如果不是圣经提醒我们什么，一切都是枉然。你可以从早起早贪黑，对不对？ 中国人非常勤奋的，但中国人跟犹太人最大的差别，犹太人在起早贪黑的时候知道跟上帝 check 好几次祷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比他们还努力的工作，把我们耗尽。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当众人关于钱财，因为人的安全感都在钱财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神耶稣基督呢就来说，你们要谨守心，免去一切的贪婪的心。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我们很多人劳累就是因为说怕钱不够，或者以为钱多一点生活好一点，但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他当时对一个财主用一个财主的比喻，财主丰收了很多很多的粮食，然后自己就开始有麻烦了，心里就想，我出产这么多东西没有地方藏怎么办呢？哎，想出办法了，把老房仓拆了盖大的啊，然后呢把我的一切都完了以后呢，把粮食和财物都收藏好，然后我对我的灵魂可以说我可以安息了，因为我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然后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跟所罗门写的也很像哈。然后结果耶稣接下来说了一个 surprise， 耶稣这么说，一个非常的转类，他说神对这个人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还记得所罗门的预备的东西被其他国掠走了，这也是一样的，自己积攒的财产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凡为自己积攒财产的人，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谁工作？再问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为你的孩子养你的孩子，不够大，不够合乎圣经， not big enough， 你那个是的，是重要的，神对你的托付，他的你的孩子没有托付给别人，但这不足够，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们安息睡觉。谁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所罗门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所以他把他的名字写在这里哈。你如果读他那个原文，就知道他是我是耶和华所亲爱的。那真正的谁是耶和华所亲爱的？耶稣是他所亲爱的，耶稣是那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其他东西都加给他。我们也同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劳累劳碌，这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忘记了，因为日常生活太容易忘记，我们不可能干一件事马上祷告，但是你是不是祷告的心态，是不是一个交托的心态，在侍奉众人，侍奉你的公司，侍奉你的儿女，还是开车的时候就诅咒说，哎呀你看我又要带他去了。如果你是侍奉上帝，你应该欢欢喜喜的侍奉你的下一代，不是吗？你如果只是侍奉你自己，是让你的孩子出息一点， that's not big enough， 因为他当一不出息的时候你怎么就发怒了，对不对？如果你侍奉上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塑造他的时候，是机会来了，你聆听的时候了。所以你看了这里头整个人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亲爱的，你就可以安睡了。还记得五年前读 Time Magazine 的时候，那个说美国在没有安息的地方，就是吃的药很多都是跟安眠药有关的。如果我们看完了宏观的这个结构，看了微观的重复性的劳动，都需要上帝，最后来看一个生生不息的这个画面。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后面这幅画面，前面的都是一个空壳，这个儿女的生养就使得其他东西都有机的连在一起了，生养儿女的羞愧和生养儿女的充满，这种属灵的生养众多是真的耶和华给我们的福分，儿女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注意是他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他给的。所以第三到第五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在世界杯期间有一个广告很有意思，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孕妇，然后走到产房走到这个待产房里以后，一大片的孕妇，你们看这个，然后呢九个月之后呢，这对他说九个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哦，接着不是生了一大堆，就一大堆孩子在产房里哈，就是 Florida Hospital 这种场景，然后他说九个月以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九个月之前呢， 他们是在恋人在世界杯看球的时候狂爱，然后堕入爱河，然后他们结婚了。你猜这个广告是为谁做的？是为谁做的？没看这广告？哦，这很好，你们都不看电视也很好。是为 Kia 现代公司做的，这是很好的广告。它不是直接卖它的产品，它是卖它的 lifestyle。他说：“你有了 Kia 以后，你可以有爱的生活，看到吗？”其实基督徒不想这个，他就是想说，换句话说，我的现代汽车是生活的帮助者，你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的结果，一个一个父亲母亲的孩子的出身，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我们儿女为谁生，为谁养？圣经说他们如同勇士的箭射出，一个个本来都应该是箭中靶心的好箭，如果是歪箭是不行的，应该是很直的箭，很好的箭。我们为父母面临很多的，我们作为父母面临很多生养儿女的挑战，他们身体的养育，灵魂的养育。你注意到这里特别强调耶和华是耶和华啊，对，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给我们的产业，实际本质上是指的他的 inheritance， 是他的，换句话是他的，不是你的。我们把这个词经常说啊，耶和华是个，你如果看原文是 inheritance of the Lord given to you， 是我们是托管的，我们是管家，我们从一开始就管家。所以将来他跟你一样在上帝的国度里管理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永远是你的 kid， 他会长大的。所以他是上帝的。那我们要实现谁的计划呢？是你的计划还是他的计划？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是原来是父母亲的计划，然后美国现在说孩子自己的计划，他爱什么干什么。上帝是缺席的，你看到吗？在我们教养儿女的观念里头，从来不问上帝为这个孩子设计什么。在你整个的孩子安排里面，如果你没有搞清楚为谁生为神养的时候，你就惨了，你将来是交账的，你是要为你养的儿女交账的。多数的工作不一定有什么直接的永恒的价值，我告诉你，但是唯有属灵的生养你的儿女是有极大的永恒价值。所以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没有亲生的儿女哈，你一点不由气馁。我去这个马那个这个印尼啊这些国家去的时候，我就问唐牧师，我说你们生多少孩子？说我们基督徒在这大概生四个五个。哦，我觉得很多了哈。我说那佛那个这个穆斯林生多少？他们都八到十个。我说那你肯定生不过他。他说没关系，我们最大的就是办布道会，然后他就是每年去他们教会，去很多的地方，到农村到城市办布道会，就是办布道会。他说你生没关系，我们来养育属灵的生养。所以你们如果没有肉身的孩子，千万不要觉得你是次等的公民。我们教会的长老就没有，有一个长老就是没有肉身的孩子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借着他有很多的属灵的孩子生养出来，这个是到永远的。我告诉你，你学完什么东西经常都换了，我们都在那样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你在养育你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永恒的事情如果你没把握的话呢，你一定会懊恼的，你一定会懊恼的。不管你生多少个，光有大量的肉身生养是万万不够的，你需要箭袋里装满的是属灵的箭。圣经在这段圣经里没有太多的讲如何生养，当然讲到说生得早一点有福了哈。我跟陈勇打乒乓球的时候，他就老羡慕我说：“哎呀，你现在已经交托了，我这个Andrew 哈安德烈还在跟着我跑呢，打乒乓球还不能跟我真正打呢。”那这当然是你年轻的时候，精神旺盛的时候，精力旺盛的时候生孩子是对的。等到你博士后的生孩子哈，我跟你说是太晚了，真的。不要以为现代的东西都是对的，我们需要有勇气反对现代的一些文化。啊，到三十岁以后再生啊，然后我都把钱准备好了再。有多少我们成长是因为钱堆起来的？你好好想想你自己成长是靠钱堆起来的吗？我们先说养不起啊。哎呀，真的，好，不说了。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都问的是技能的问题，把孩子在主里养大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我简单的说，就是蒙恩的途径，圣道、圣礼、祷告、团契、信心，把他们送到什么样的学校？公立、私立、基督教大学、长荣大学，无论你怎么送都没有保证的。第 第二方面，你看他在这里没有讲太多的如何，但是他讲到说这个孩子见证父母的蒙福的场合是什么。你注意到他说怎么样儿女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或在世人面前不至于羞愧的好管家呢？我们得到赞誉呢？他说到什么？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古代的时候呢，是城门口是议事的地方，是他们这个议员开会的地方，做断案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可能跟一些观点不同的人，甚至是他们的对头，来辩明他的无辜或者公义的地方。那对我们来说是在什么地方？今天不光是在法院，在所有的公共场合，所有的公共场合，你把孩子带领怎么大，你看我们孩子怎么样带哈，你就知道他到沃尔玛去孩子怎么样行事，这个孩子的 behavior 哈。有的时候我们父母那时候才想起，哎，我怎么没管好，是因为我们在家里没管，他不知道在外面怎么样行事。就这个时候是不是让你羞愧了？你当然说那时候对他好没用了，太晚了，你回家好好教育，然后慢慢的耐心的在爱中养育他。在这时候你发现你靠自己行吗？你真发现你不行。你如果真有心要带孩子的话，你发现你要做一个尽心尽力的父母亲是太重要了。我们的责任是把他们在耶稣里基督里长大，然后他们长大的时候成为耶稣基督正直的利剑，刚刚我们唱的圣诗说那个精兵。但是有多少人没有愧对过父母？有多少人作为父亲感到自己是失败的？包括我自己，我太多地方失败了，不需要潘军官告诉我，我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亚当在伊甸园中是让上帝羞愧的，所以这个羞愧一直是带在人生中的。他的后代不断地做羞愧的事，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上帝的旨意，是不折不扣的，没有在一个地方让他的父亲羞愧，他是赤裸裸的羞愧自己，来完成上帝救赎我们的工作。如果你在他里面，这个的孩子将来绝不会羞愧，绝不会羞愧。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庭，经营我们的城池，养育我们的儿女，可能会经历到我们青少年的反叛期，在不同的时间里，或者你不仅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在教会带领一个新的门徒，他正好是青少年时期，你怎么样带领他？如果尤其他对信仰有反叛怎么办？我给大家的安慰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说的，我父比万有都大，你交在我手里是一个都不失落，在我幕后的时候都要复活。就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圣诗，说我所交托，我知道，我深信，我信的是谁，我交给他是完整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朝圣的路上，来看到自己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劳累，真正的福分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三件事：上帝是家和国的经营保护者，上帝是在我们生养众多治理的时候的这个赐福安慰者，让我们能够在人前人后都能有一致的见证。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读过一本书， Jack Miller 写的，他跟他女儿写的 Coming， 就是 Story of the Coming Back of Barbara， 就是回来吧芭芭拉，就讲他的女儿，他是个牧师，他的女儿非常的叛逆，然后不去教会不说了，经常是有很多很多的言论，就说是 way out， 已经不是带中的剑了，是变反过来的剑了。到最后，但是多年的祷告，然后这个很感恩，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头，我就发现真的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儿女将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尽的责任，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上按着神给我们的楷模来，给我们的蓝图来做，但是到最后都要像我一样，有一天你要挽着你的女儿嫁人的， 然后呢有一天把儿子会送出去，他可能到国外，可以到其他地方生活的，你没有办法来保护他，但是有一个能完全保护的，就是上帝自己。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些人有蒙恩的记号，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你的儿女，多么大的殊荣。我们今天为父亲来感恩，因为真的一个家，一个教会，一个国家，如果有坚强、有恩慈、公义、良善的父亲，有智慧的父亲，这个家、这个教会、这个国家就兴旺。求主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在父亲节的时候纪念我们天上的父，也感谢他赐给我们地上的父亲。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